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艺术和娱乐的界限逐渐的模糊了，衡量高雅和庸俗的标准也逐渐的被人们抛弃了。那么基督徒，我们应该如何按着圣经真理来分辨艺术的好和坏，并且保守自己在流行文化泛滥成灾的环境里不沾染世俗？这是我们今天圣经世界观的最后一堂课，信仰与艺术，我们来谈论的话题。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什么是艺术呢？艺术是指凭借记忆、意愿、想象力、经验等综合因素的融合与平衡，来创作隐含着美学的器物、环境、影像、动作或者声音的这种表达模式。艺术包括了什么？我们通常所说的艺术包括了绘画、音乐、戏剧、雕塑、建筑、电影等等。从广义上来说，文学也可以属于艺术的范畴。那今天呢，我们会从以下这几个方面来谈信仰与艺术。首先我们会谈到圣经中的艺术，然后呢会谈艺术的哲学背景。第三部分我们谈反叛的先锋艺术，再谈艺术的高贵与堕落，最后再谈基督徒该如何对待艺术。我们先来谈圣经中的艺术。首先呢，神具有创造的能力。神创造了时间、空间、自然和人类，这都体现了神伟大的创造力。在创世纪第一章记录了神的创造，其中有七次用好这个词来描绘了神的创造。好这个希伯来词的有美的意思。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说到神创造的伊甸园里面的树木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又好做食物。悦人眼目这是满足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所以看到说神的创造它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具有艺术性。我过去的专业研究是要经常用这个显微镜观察木材的微观结构。哇，发现在那个显微镜的镜头底下，那个木材的微观结构也是非常的巧妙，非常的复杂。你看人都喜欢用木质的地板。为什么？因为木材的那种天然的纹理非常的美。那个木材的纹理你看起来好像没有规则，但似乎呢又有着某种的规律。这是出于神的创造。有人呢就用数学领域里面的分形学来分析木材纹理的自相似性。从中发现看似不规律的木材纹理还是有着某种的内在规律。你看到神创造的木材就可以让人研究几千年并且欣赏几千年。神他有创造的能力。神把他的创造的能力当中的一部分能力赐给了人。人呢，在进行艺术创造的时候需要运用的某些能力这是从神而来的。包括人的理性情感、想象力、灵感观察的能力，还有人的经验等等。人之所以有这种能力，是因为人有灵魂。人与其他的受造之物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可以有情感、有理性、有想象力可以去观察、去认知，所以人能够进行艺术创作，但是动物它就做不到。艺术创作的这些能力来自于人所具有的神的形象。我们以前谈过，神的形象包含了神赋予人的某些可传递的属性，包括理性、情感、意志、想象力、灵性等等。但是人还不是神人不可能成为神，人不可能拥有与神同等的创造力， 人要进行艺术创作，人只能够使用神已经创造好的材料，比如说石材，用神创造的石头来进行雕刻，比如说颜料，大自然当中已经有的一些东西，人用来进行绘画，人需要运用神已经创造的材料，并且遵循神已经创造的一些自然规律，比如说色彩学，怎么样调颜色，这个是一种客观的规律，还有音乐里面的这个音乐的音律，这些都是客观的规律，人需要去遵循它来进行艺术创作。但是神创造的时候可以从无造有，但是人的艺术创作则需要依赖于神已经创造好的某些东西。因此我们说神呢，可以创造，但是人只能创作，创造和创作是不一样的。神创造了亚当，让亚当给动物取名字，这就需要亚当来运用语言和创作的能力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人类受造之初就具备了智力，创作的能力是上帝在创造中就赋予人类的。所以我觉得亚当给动物取名字，这是人类的第一次语言创作。那么人类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这是我自己给他的定义，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被记录在创世纪第四章17-21节。尤巴开创了音乐，土巴该隐开创了冶金术，亚巴开启了畜牧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的转折点，所以我说这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文艺复兴。我知道有个别的教会，他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拒绝使用乐器，他们的理由是乐器是来自于尤巴的发明，而尤巴是该隐的后代，于是他们就把乐器划分为不敬虔的世俗文化。可是圣经里其实并没有禁止人使用乐器来敬拜，反而鼓励人在敬拜的时候使用乐器。诗篇150篇第5节说，你们要用大响的钹赞美他，用高声的钹赞美他，钹这就是一种乐器了。诗篇第92篇第2节说，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都谈到说，我们可以用乐器来赞美神。那大卫他就是一个精通音乐的人，他也善于弹琴，而且他还是一位诗人，他写了很多的诗，记录在诗篇里。所以大卫呢，他用诗歌这种语言艺术来敬拜神。而且圣经里面好几卷的诗歌题材的书，比如说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成的。这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和圣殿的时候，会幕和圣殿的每一个物件都是精雕细琢的精美的艺术品。你看出埃及记35章30-35节就记载了圣灵充满了几个工匠，就记载了几个工匠被圣灵充满，圣灵使他们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又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样的物件，来雕刻这些的器物。他们是在对这些的物品，在圣灵的感动下进行一种神圣的艺术加工。所以这种创作的能力和智慧是来自于神的。他的目的呢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从我们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艺术创作的能力是神所赐的，我们人应该正确的使用它，而人进行艺术创作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看到历史上留下了很多彰显上帝荣耀的一些艺术的杰作，比如说始建于1386年的米兰大教堂，就彰显出敬拜上帝的时候那种恢宏的气势。米开朗基罗的壁画《创世纪》就描绘了上帝的创造之功。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就纪念了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之功。艺术可以成为彰显上帝荣耀的一种工具。啊，具体来说，艺术作品可以呈现上帝启示的真理，可以描绘耶稣基督的作为，可以用来烘托敬拜的气氛，可以抒发人们对上帝的感恩，啊，纪念上帝的恩典，啊，也可以抒发敬拜上帝的时候那种喜乐的心情，也可以表达忏悔、认罪。通过各种方式，艺术作品可以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说，那如果艺术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都是基督教题材的艺术，那么这是不是会太单调了呢？答案是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启示的真理是非常丰富的，上帝的美善是享用不尽的。所以以上帝为中心的艺术不单不会单调，反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泉源。从中世纪的宗教主题的建筑、绘画、音乐等等的艺术作品当中，我们就可以领略艺术一旦与上帝连接起来，它是何等的丰富。也许还有人会担心说，如果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基督教题材的，那这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了呢？这个问题其实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人内心深处的问题，就是人最大的快乐应该是什么？人最大的快乐不应该是以神为乐吗？其实啊，以上帝为中心的艺术并不都是悲壮而沉重的，也可以是充满喜乐、充满盼望的。比如说莫扎特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啊，钢琴和管弦乐队就演奏出那种令人充满喜乐的那种情绪来。其实问题不在于以上帝为中心的这种艺术作品的本身，问题在于堕落的世人不愿意与上帝为乐，或者不满足于敬拜上帝的那种喜乐，总想要在神之外去寻找最终之乐。因为人的这种罪性，艺术就常常被人用来满足人的感官享受。我们再来谈在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里，艺术发展史它背后的哲学思想的背景。神创造了人，所以人呢，他会有一种宗教需求。但是日光之下的人类并不认识独一的真神，于是呢，就会敬拜诸般的偶像，敬拜假神。所以在古代社会，宗教和艺术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古埃及，国王的雕像被人们认为死去的国王的灵魂会居住在这个雕像的这个地方。所以古埃及的人呢，会敬拜国王的塑像。那么这一种塑像，它和一种宗教信仰就融合在了一起。再比如说，在伊拉克附近发现的苏美尔人的这个人物雕像，你会发现这种人物啊，他的眼睛非常的大，睁着大眼睛，以敬拜的姿态站立着，仰望天空。那这一些雕像通常被作为一个贡品存放在庙宇当中，来代表了信徒往天上的这个神发出这种不断的祈求和敬拜。在古希腊的建筑艺术当中，神庙占据了很大的地位，因为古希腊神话中就有很多的神，所以古希腊有很多的神庙。那么罗马帝国呢，也继承了古希腊的这些传统，那么这些建筑艺术就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到了第4世纪之后当基督教被合法化之后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呢，逐渐的发展并且兴旺起来。一直在整个的中世纪艺术集中是以圣经真理为素材的，就出现了很多包括圣经人物、包括上帝的创造、包括人的堕落、耶稣的生平、末日的审判等等等等这些题材经常出现在中世纪的壁画、雕塑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的当中。欧洲中世纪的建筑也多是以敬拜上帝使用的大教堂而著名。但是呢，在宗教改革之前呢，欧洲的这个整个天主教的这个大教堂里面常常摆放着很多圣徒的雕像 这些雕像呢，也受到很多信徒的尊崇，有的甚至信徒会亲吻这些雕像，甚至把这些圣徒的雕像当作祷告的对象。而宗教改革时期，这种现象被斥责为偶像崇拜。有一些基督教新教的这个人士啊，他们就，要破除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现象，就他们打碎了这个圣徒的雕像，甚至破坏一些教堂里面的物件和设施。所以有一个电视节目啊，叫《文明的足迹》。在这个节目里面呢，就谴责宗教改革是对艺术的破坏和灾难。但事实上啊，破坏艺术这并不是宗教改革的精神。有一些宗教改革人士做了一些事情，他们只是要反对偶像崇拜。但事实上宗教改革家包括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其实他们都很尊重艺术，包括这个马丁路德还创作很多很好的诗歌啊。那么接下来呢，从14到17世纪，欧洲经历了漫长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艺术领域可以说是百花盛开，硕果累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作为文艺复兴三杰，为人类留下了很多艺术珍品，包括其他有很多当时代的艺术家，留下了很多艺术珍品。但是，就像是法兰西斯·薛华所说的，文艺复兴也为人类的思想打开了一扇门，引进了人本主义，带来了现代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比如说我们看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拉斐尔的这幅绘画作品草坪上的圣母，还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这些作品都把人当做了作品刻画的重点。尽管有一些圣经人物仍然是他们描绘的重点，但是呢，从表现的手法和思想的关注度上，人们的焦点逐渐的从神转向了人。特别是达芬奇的这一幅威特卢威人这一幅绘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代表作他就把人体的那个完美比例勾画得非常的准确而清晰。那这样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这种的文化的思潮，对于那一些厌倦了浓厚的宗教氛围的人来说，那这一股文艺复兴的这个潮流就好像让他们获得了一种释放摆脱了那个宗教枷锁。所以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迎合了人的罪性。所以薛华说的不错，文艺复兴为人类的思想打开了一扇门，引进了人本主义，也带来了现代人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并没有立即用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因为历史还是有很大的惯性。基督教素材仍然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多艺术作品的主要的包含的元素。比如说达芬奇的那一幅著名的最后的晚餐，还是以基督教的信仰为素材。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走向以人为本的文化，需要经历几百年漫长的过程。但是文艺复兴为人本主义预备了精神土壤，也为接下来的启蒙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17至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人们高举理性，开始用科学取代上帝的启示，把科学当作人们认识真理的方法。这一场科学革命对艺术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科学主义认为说，任何用科学无法探测或者衡量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这一种观念不仅对基督教带来了冲击，也对艺术带来了冲击。因为这种高举理性崇尚科学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文学只不过是虚构的故事，诗歌充满了隐喻和夸张的修辞也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当他们看到画家画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夕阳，他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看，那夕阳所呈现的色彩 只不过是太阳的光线在空气的云层当中折射所带来的结果。于是艺术审美在科学的解构之下显得非常的虚假。在这种的思潮之下，艺术家就不得不重新思考艺术的意义和目的到底何在。那有一些艺术家呢，就顺应了科学革命的潮流啊，比如说印象派啊、立体派啊，就应运而生。还有一些艺术家呢，他们并不想讨好科学主义，他们甚至选择反叛科学革命所塑造的那个现实社会啊，就产生了表现主义啊、抽象主义、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这些艺术作品。我们先来看一下顺应科学主义的这个印象派、立体派啊。那印象派呢，其实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在19世纪应运而生。因为科学研究表明啊，颜色是因为一个物体反射出来的光线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一个物体的颜色与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科学结论。于是呢，在艺术界，画家的任务呢，就是用光和色彩来表达他们所观察到的世界，特别是捕捉光和色彩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莫奈就是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啊，莫奈在1872年创作的这个很有名的绘画作品《日出印象》啊，你从这幅画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对于光的那种捕捉啊，对于光和色彩的那种的啊突出非常的明显。到了20世纪初啊，有一些艺术家呢也尝试让艺术作品按照科学的要求或者借鉴科学的元素来表达他们可以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比如说立体派，立体派呢就以几何图形和角度来构图，用这种数学结构来表达他们所观察到的物质世界。其实这种思想也符合科学主义的原则，比如说乔治布拉格在1908年创作的这个立体派的著名的绘画《埃斯塔克的房子》，你看到这个绘画当中他怎么描述这个房子呢，就看到很多的这种几何图形。那还有一些艺术家呢，就选择不讨好科学主义为艺术另辟蹊径。这些艺术家呢，他们干脆把物质世界让渡给科学，而把艺术划分成独立于物质世界的另外的一个领域。在这个艺术的领域里面，艺术家进行自我创造，建立这样一个艺术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就是把艺术和科学进行分隔。那艺术家用创造这个词来称呼自己的作品这是在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的。在这之前呢，特别在中世纪，艺术只是表达上帝启示的真理，或者说只是呈现上帝创造的世界。艺术家基本不敢用创造这个词来描绘自己的艺术创作，因为创造这是上帝做的事情。但是呢，当人们逐渐的对上帝失去了敬畏之心，后来人们开始用创造这个词来描绘艺术家的这种艺术创作。艺术家呢也逐渐的被偶像化，一些艺术家认为艺术比科学更超越，艺术的最佳形式就是创造出某种全新的富有想象力的东西，而不再是呈现客观现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首诗、一幅画、一首乐曲都可以成为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一个小宇宙。而艺术家自己就成了这个小宇宙的主，他来决定如何创造，而不受制于外在的约束。他们甚至也不愿意再遵守某些客观的法则。M.H. Abraham 他就说，艺术家的创造力是以创世纪中的耶和华为模型的。另外一个艺术评论家 Clement Greenberg 他也写到说，前卫诗人或者前卫的艺术家透过 精准地创造某样事物，仅仅是为了展现某些事物的独特精髓，试图效法神。在这种精神之下，慢慢的呢，艺术家就被抬升到一个先知的地位。当然这个先知啊，要画一个引号啊，不是从受神启示的那个先知，而是在世俗社会里发挥着某种类似于先知的角色。那这种世俗社会的所谓的先知的角色，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艺术家作为一种有独特洞见的人，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社会的愿景，构画另外一个理想的一个图景。第二就是艺术家呢揭露现实世界的丑陋，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他们的作品呢不再是呈现这个世界的客观现实，也不再墨守成规，而是从现实世界中解放出来，颠覆传统，构建一个理想的、一个自主的一种意象。那这种态度呢，就催生出了象征主义、抽象派、表现主义等等这些艺术风格。比如说，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构图》，这就是一个抽象主义的作品。还有这个挪威的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这是一个表现主义的作品，也非常的有名。还有奥提诺·雷东的《奇怪的花》，这是一个象征主义的作品。你看这几幅作品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就是突破现实的约束，构建一种脱离现实的意境，或者是扭曲现实的意境。要么就是对与现实的脱节，要么就是对现实的扭曲。那我们刚才谈到这种先锋艺术家，他们发挥的第二种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于现实世界丑陋的揭露或者是谴责。他们谴责物质主义，谴责工业化社会的丑陋。而这种态度呢，就催生出了艺术领域的自然主义。这是两幅美国的自然主义画家他们的作品 ，Gary Matras 和 Bob Ross， 他们的这个绘画作品呢，是描绘了一尘不染的自然环境。通过对大自然的描绘，其实表达了艺术家对于工业化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带来的那种厌倦或者是那种否定，描绘另外的一种理想的意境，是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或者是一种冷漠的批评。我们提到的先锋艺术家的两种态度，那么这两个态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敌意。出于这种敌意，那艺术对现实世界的道德、社会结构就开始充满攻击性和叛逆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里，先锋艺术家常常是对现实很反叛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下这种反叛的先锋艺术。当先锋艺术家攻击一切既定的标准和传统，那么艺术本身的标准也被攻击了。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精神，就是反权威，废弃传统，去除标准。这种后现代文化的特征就成了今天的先锋艺术家们的精神气质。而一旦衡量艺术好坏的权威标准被废弃掉了，那么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来称之为艺术品。比如说1917年这个艺术家杜象，他就拿出一个商业制造的马桶称之为艺术品。20世纪的著名的画家Jackson Pollock， 他画画的方式是让这个颜料就在这个画布上随意的往下流，流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来构成一幅绘画作品，这也称之为艺术。在音乐方面，一些先锋的作曲家认为传统的音调是一种独断 专制的一种的结构。于是呢，他们不再尊重传统的音乐所遵循的那些客观的音律的这种规则，而取而代之，他们摆脱这种传统规则的约束，创作出一些抽象的作品，比较激进的做法，就像这个 John Cage， 他创造这个偶然音乐也叫做机遇音乐，怎么创作呢？就是用骰子掷骰子的方式来写谱子。对他们来说，你创作出什么样的音乐的旋律这个不重要，因为通常用这种方法你也创作不出好听的东西来。他们重在这个实验的过程那 John Cage 的另外一个更大胆的一个音乐实验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作品4分33秒。我们看一下在这个演奏会上John Cage 如何去表演这个4分33秒的这个音乐作品。
And now a performance of John Cage's 4:33. Please welcome our soloist, William Marks.
John Cage 坐在钢琴的前面。把他的乐谱。戴上眼镜。拿起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秒表一样的东西。把钢琴合上了。看了一下这个类似于一个秒表的东西，计时的东西好像是，然后静止不动也不弹琴就在那儿一直等着4分33秒一直都是基本上这个样子我们没有时间看了看他后来做什么又把这个钢琴又打开又合上但是呢一直就是不弹琴好，最后呢，最后把这个到了时间差不多了，把这个乐谱合上，摘下眼镜。非常，真的。观众一片欢呼。这就是 John Cage 的4分33秒的音乐作品在1993年呢，纽约惠特尼现代艺术馆展出了一个叫做被厌弃的艺术，或者叫卑劣的艺术展卑劣艺术展陈列出来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泥土、头发、动物的尸体、腐败的食物等等，还有一些令人作呕也羞于启齿的东西。在这个展览的目录上就写到这样一段话，说对抗一切性别和性行为的禁忌，以及其他对保守主流社会来说注定是不合宜的主题。他就展示这样一些的东西。刚才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没有特定的标准来区分艺术的好坏，这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绝对而普遍的原则品质或者标准被先锋艺术家们批评为父权社会的杜撰，而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抹煞了真理，否定了权威，是人类反叛上帝所带来的那种堕落文化的冰山一角。刚才谈到的这些比较激进的这种艺术形式，可能距离我们大众的日常生活还有一段的距离，但是它所反映的文化思潮却席卷着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就好像在时装展示会上，那些时装模特穿的那些衣服看起来很夸张，平时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不会穿那种衣服，但是在时装展示会上，那些很夸张的服装的风格所包含的元素，它会引领着未来的人们 日常生活中所穿着的衣服的那个时尚的标准。这种看起来比较激进的这种艺术的形式，它最后会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它引领了或者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文化的走向。这种走在最前沿的艺术家，或许数量啊并不多，但是他们代表了或者反映了一种潮流趋势。而比较多的温和的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作品，其实也会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或者会推动啊时代社会思潮的走向。在2019年夏天啊，我去那个新奥尔良艺术馆啊参观了一个当代艺术展。啊，那个艺术展的题目叫做 Bodies of Knowledge， 知识的身体。啊，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张环啊，他的艺术作品也罗列其中。啊，这是几个有代表性的图片啊，你从中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种文化信息呢？整个的艺术展其实传递了一个非常浓厚的文化信号，就是我们以前所谈过的多元文化主义啊，多元文化主义。当然，这个艺术展它要传递的信息或许还有很多，但是这种文化多元性，那在这个艺术展里面非常的明显，就反映了在当今美国这种道德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思潮下的一种文化的缩影。啊，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谈到这个历史啊，如果说古罗马之前的艺术与异教信仰融为一体，充斥了假神，那么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艺术则主要在颂扬独一的真神。而在启蒙运动之后，现代的一直到今天后现代的艺术则是在去基督化，是在宣扬无神。所以呢，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之后，很多的艺术作品不再以基督教信仰为题材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没有包括像伊斯兰教的文化或者其他民族的文化，我们只是放在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领域，谈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范围的。那我们就来谈一下艺术的高贵与堕落。啊，艺术啊，其实不仅只是阳春白雪的那种高雅形式，下里巴人的通俗形式也可以是一种艺术。艺术的好坏还不在于它是高雅还是通俗。基督徒应该有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套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通俗不等于庸俗。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庸俗的娱乐和通俗的艺术之间界限模糊了。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失去了评判艺术好坏的标准。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啊，这一个标准从来没有失去。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基督徒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是来自于上帝启示的真理、道德的良善和圣洁的审美。再说一次哈，真理、良善和审美，上帝启示的真理、道德的良善、圣洁的审美，真善美，基于上帝的真善美。这是我们衡量艺术好坏的标准。基督徒对艺术啊，不需要浮庸风雅、故弄玄虚，而应该追求艺术所呈现的真理、良善和圣洁的审美。基督徒要重视艺术所传递的那个真啊，就是真理。这并不是说艺术不可以用想象力去虚构一个故事。比如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它不是一个纪实文学，它里面有虚构的成分。而这个虚构的故事，它所折射出来的那个救赎的原则，那是基于真理。 我们可以用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传递一个上帝启示的真理，因为艺术嘛，它总是会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的。关键在于它要传递的那个原则，它要表达的那个思想是否符合上帝启示的真理。基督徒重视艺术的善，道德上的良善，这也不是说艺术作品不可以描写罪恶。比如说马萨乔在卡尔米内教堂绘制的那个壁画《失乐园》就描绘了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赤身露体的羞愧。那这一幅画并不是要教唆人去犯罪，而是提醒人类堕落的真相，好激发人们去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从而获得活出良善的能力。真正的追求道德的良善，不是回避罪恶的现实，而是在有些情况下敢于揭露罪恶的现实，好把人引向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样才能够扬善抑恶。基督徒重视艺术的美，追求一种圣洁的审美，而要避免那种挑动人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的那种罪恶的那种的感官的享受。从艺术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和谐秩序，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种审美，以真善美为标准来衡量当今社会的流行文化，包括这些电视上的娱乐节目、影视作品、流行音乐，恐怕达标的作品不多。娱乐产业制造了大量肤浅而粗俗的文化垃圾，这不只是制片人的责任，这更是因为观众的胃口营造了巨大的市场。大部分人都有思维的惰性，懒得深入思考，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生活压力非常大的环境里头，人们在业余时间不想再动脑子沉思，只想轻松一笑。因为人们又背离了耶稣基督，享受不到在基督里的安息，于是流行文化就为人们提供了廉价的选项，于是人们就会在娱乐至死的影视节目里去寻找精神的麻痹。在 Charles Carlson 的世界观的故事里面，他写到这样一段话，流行文化就像麻醉剂，久而久之会伤害到大脑的思考能力，流行文化还会对我们的灵性产生冲击。流行文化甚至包括基督教里面的流行版的，也可能会腐蚀健壮的灵性生活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流行文化存在诸多的问题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说，中世纪的教堂音乐在当时也是流行文化呀，所以流行文化不一定都是肤浅的呀。当人们这么说的时候，忽略了时代的背景。此流行文化非彼流行文化，中世纪的教堂音乐的思想背景和今天的后现代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天壤之别。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下，流行的文化它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当人们看不到上帝引导人们过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流行文化也会成为人们的生活指南，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会被流行文化所塑造。 Jeff Myers 在《理解文化》这本书里面总结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经历的三重转变。首先是艺术模仿生活，然后逐渐的变得是生活模仿艺术，最后人们从艺术当中去汲取人生存在的意义。当然这里所说的艺术也适用于那种被降格为大众娱乐的文化垃圾。你看许多年轻少女是模仿言情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在现实中谈恋爱的，喜欢看暴力电影或者打暴力性的电子游戏的这些人，他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会真的去诉诸暴力犯罪， 但是久而久之啊，他会在生活中缺少耐心，语言暴躁，开始有这种倾向。当艺术家们说艺术源于生活的时候，其实今天艺术也正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今天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学习生活的智慧，不是从上帝启示的真理里面来学习，而是从流行文化中去学习。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更可怕的现象是，娱乐或者艺术沦落为敌对上帝的工具，用来给观众灌输错误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和下一代人的常识，这是更可怕的。在美国有一个反毁谤同性恋者联盟，就是为同性恋者来服务的这样一个机构，英文简称叫 GLAAD。这个组织GLAAD 这个组织，它就有策略的利用娱乐产业来改变社会文化。他们曾经给这些编剧剧作家发布了一个用词标准。比如说要你编剧们以后在写剧本的时候要使用性选择来取代性取向，让大众不断的接受同性性关系，这是一个选择。这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是让人接受这样的一种观点。他们还在这个用词标准中让编剧们不要把同性性关系描述为一种淫乱等等给出编剧们这样子的一些标准。那这个 GLAAD 这个组织还设立了对同性恋友好的颁奖项目。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生Aaron Brownback， 他曾经研究了 GLAAD 在13年之内所颁发的奖项。他发现所有这些奖项的作品里面都是把同性恋行为包装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剧情里面，使得同性恋者的这种行为看起来非常的柔和，并不极端，并不激进，使得人们容易接受。另外在13个节目里面有9个节目都是把同性恋关系描述为异族和异族通婚一样可以接受的正当关系。而 GLAAD 的这些策略到最后是行之有效的。根据200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经常观看这些节目的人，他们通常都会认为同性恋行为是正常的，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对待艺术呢？首先，我们需要运用真、善、美的标准来分辨艺术作品的好坏。一首诗、一部小说、一部电影，都在传递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一幅绘画，它在表达作者的欲望、情绪或者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么基督徒就需要用圣经真理，用道德原则，用圣洁的标准来检验这些艺术作品。那基督徒首先需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样才能够分辨是非，才能够不效法世界。第二，我们应该远离那些宣扬假恶丑的那些娱乐作品和艺术作品。电视中的综艺节目，那些主旋律的电视剧多半传递的都是不利于基督徒灵性的一些信息和画面。所以我强烈的建议，在基督徒的家里你不要装电视，不要装电视，也不要没事就把电视打开，为自己也为我们的孩子的心灵保留多一份的空间留给上帝。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欣赏那些优质的艺术作品。粗俗的娱乐泛滥成灾的这个时代，还是有一些拥有基督教价值观的艺术作品值得基督徒去珍惜。比如说梅尔吉布森的《耶稣受难记》那部电影。 虽然它的画面很血腥，还被评为小孩子不太适合观看的这个级别，因为有太多血腥的画面。但是呢，影片感动了不少观众，真实的体会了耶稣基督赎罪的代价。还真的有人因为看了这部影片而信主。在华语影片里面中国导演黎光导演的那个米菲波舍之家，还有杨华宇导演的旷野之歌都是最近这几年国产基督教纪录片的佳作。在古典音乐里面就有更多基督教题材的艺术珍品有兴趣的基督徒呢也不妨可以学习去欣赏。但是我们在欣赏好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内心。省察自己的内心是不是把艺术当成了偶像。当我们在欣赏艺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注重感官的享受，而忽略了通过艺术来瞻仰上帝的荣耀呢？艺术可以帮助我们敬拜上帝，但是艺术不是我们的终极目的。如果我们沉浸在艺术本身而忽略了上帝，那么艺术就成了偶像。毕竟一个艺术作品它通常会营造一种虚拟的意境和情节，所以艺术很容易把人从现实中抽离出来。但是上帝是把我们摆在现实世界里面去实践信仰，活出真道。但是现实世界又是很残酷的，在现实世界里实践信仰，这是一条要背负十字架的一条艰难的旅程。而艺术或许可以让我们从令人疲惫的现实中脱离出来，在另外一种精神世界里得以喘息。于是艺术也可以成为一种试探，所以我们不要把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一个巢穴。在我信主之前呢，我喜欢看电影，喜欢读诗，因为电影可以把我带入别人的故事，尽管那个故事是虚假的。诗可以把我带入到远离现实的另一种意境，而我骨子里呢又有一点愤世嫉俗的情绪，所以艺术可以帮助我逃避现实。从我信主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在学习这个功课我至今仍然喜欢沉浸在一种脱离现实的意境当中，比如说读书并且思考，写讲章，制作 PowerPoint 制作教会的海报。我很享受这种有创意性的一些工作，因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进入到另外一种精神世界。在那个精神世界里，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有丰富的语言表达，有色彩斑斓的图形。但是当我放下这些工作，走出那个精神世界，回到现实当中，在现实中要面对我的孩子，面对我的妻子，我不知道该如何教导孩子去纠正错误，如何去安慰并且鼓励妻子。好像做这些现实生活中神让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并不享受，我更愿意去沉浸在一个精神世界。有些时候我人在家，可是我的心呢却仍然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于现实生活并没有足够的用心和投入。这是我至今仍然在学习的功课。但是道需要在肉身中活出来，而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上帝塑造我生命的工作坊不是头脑，而是现实，是在现实当中，孩子的面前，妻子的面前，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面前，牧养这些人是上帝给我的呼召。当然了，上帝可以使用我的某些恩赐去牧养他们，但是我需要反思的是，我是否过度的沉浸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而忽略了在现实中去实践神的旨意呢？所以喜欢艺术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劝勉，我们面临一个巨大的试探，在艺术营造的精神世界与上帝赐给我们的现实生活之间，我们是否把握好了分寸？ 要让艺术成为你敬拜上帝的工具，但是不要让艺术拦阻了你成就上帝的旨意。最后啊，我们基督徒艺术家啊，或者是作家，应该去按照圣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创作好的艺术作品。既然耶稣基督的主权是无所不在的，那么在艺术领域也应该凸显这个事实。一方面在艺术作品中去弘扬基督信仰，另外一方面艺术家本人的见证也和艺术作品一样的宝贵。巴赫在他大部分的作品的下面都写下了荣耀归于神的这个签字。巴赫在创作马太受难曲的时候，他自己就感动得满脸泪水。亨德尔在56岁的时候面临了人生的风暴，他把自己封闭在一个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然后对他的仆人说，我确实看见了天堂在我面前敞开，看见了那位伟大的神向我显现。这一种属灵的经历触动了亨德尔，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弥赛亚。海顿他也曾经说，如果哪一段音乐无法顺利的进展，我就去寻找自己是否在哪里犯了错，因此失去了神的恩典，然后我会祈求神的怜悯，一直到我感觉到自己被原谅为止。原来这一些作品经久不衰，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本身，而是因为作者对上帝的敬畏之心而带来的灵性的力量。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沙漠当中急需的一片绿洲。好，我们这堂课的作业必做题目，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艺术，选作题目是简述艺术形式演变的背后哲学思想的变化是什么，圣经世界观的课程到此就正式的结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过去带领我们，从你的真理出发来分辨这个世界上各种错误的思想，好保守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乃是心意更新的变化，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所信的真道不只是头脑里面的这些知识，我们还需要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愿你借着这一切的内容帮助我们明白何为真何为假，帮助我们明白善恶是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的心意，好让我们在人生的选择中选择通往天国的那一条小路，进那个窄门，而拒绝走那一条通往灭亡的大路。愿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学习这个课程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